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次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我们请的这位客人呢叫杨雪飞，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会觉得熟悉哈？因为在以前大概是2年前了，
对，
我们曾经请杨雪飞呢在我们的节目里边跟大家非常开心的聊了40分钟啊。
对，我也记得。
嗯，杨雪飞是一位吉他大师，古典吉他大师。当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他讲了他从小学吉他，后来怎么到英国去读书，然后现在怎么定居英国，现在成为世界知名的演奏家，世界各处到处去巡演，还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们呢都表示了钦佩哈，给我们留言。今天非常高兴杨雪飞再次回到墨尔本来在这边开他的音乐会，我们又把他请到播音间呢跟大家聊聊天，讲讲他的故事，我们也一同呢来欣赏一下他的音乐。雪飞你好。
你好，大家好，很高兴又来到这里 跟你聊天。
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一口熟悉的北京话。上一次我记得在节目里边，我们当时在转发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说了一句真情实感，我说跟你聊天就像是一个邻家小妹。
哦，我记得。
好，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少人没有听到过2年前的那样的一次专访啊，可能还得要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对，我是北京出生，在胡家楼中心小学，在胡家楼那一块，
朝阳区。
对，朝阳区。对，对，我上的是胡家楼中心小学。那好多人都会问我说，你为什么那个时候选了吉他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偏的一个乐器。
从小学就选了。
对，但是其实我说，我一般都说不是我选的吉他，我觉得是吉他选择了我。
为什么？
因为我确实是这样觉得，因为我小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吉他这个乐器是什么样子的，从来没听说过。然后我小时候比较淘气，所以我父母都是老师，他们就想到也许让我学一样乐器就能够让我比较能够，希望我能够比较专心的能够坐得住的去学习，这个是他们的出发点。
你是个小女孩，但是比较淘气。
对，
小女孩的淘气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哦，对，是什么样的概念，这应该问我父母吧。就是我比较喜欢出去玩啊，就是到处逛啊，然后比较喜欢玩游戏，然后经常，据我爸爸妈妈讲，经常回来因为在外面玩淘气，所以经常身上就有各种各样的伤疤啊，就是磕磕碰碰啊这样。然后好像就是说我哥可以坐在椅子上，小的时候可以坐一个小时在背古诗，然后我就不行，我不可以坐在椅子上坐一个小时让我背古诗，我就不行，干不来这个事情。
完全不同的性格。
据他们讲是这样子。对，
所以你爸爸妈妈就说要让你学一门乐器，要拴住你。要让你静下来。
对，然后那个时候也开始这个国内开始了这个就是趋势吧，就让孩子来学音乐。但是他们最开始想到的是手风琴，因为那个时候手风琴比较流行。对，就是伴奏那个合唱队啊什么的。那正好我所在学校就是我妈妈工作的那个胡家楼中心小学，问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陈昌林老师，看他能不能教我手风琴。那陈老师说那年纪小，然后那个手风琴比较重，不太方便学。然后他正好在组织一个吉他兴趣小组。
那个时候学手风琴，你即便是小孩，我们知道也有很多小孩可以学手风琴，那就看你是拉多大的手，多少贝斯
是可以学。
他说的那个标准都是120贝斯那种大琴。
我觉得啊，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是因为他喜欢吉他，他组织，他正好在我们学校组织了一个这个吉他兴趣小组，
所以他找了个借口。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那个陈老师他自己特别喜欢吉他，所以他才组织这么一个小组，其实是把我塞进去了，等于是后门关系，因为我是年纪其实是不符合那，比那个小组里面的要小很多，就等于后门关系把我塞进去了。结果呢，发现虽然我年纪比别的人小4-5岁，但我学的比谁都快。
有这方面的潜力。
对，
在这儿要跟大家说明一下，都是吉他，其实吉他里边有好多不同的种类。
对对对，
而你学的是古典吉他哈。那古典吉他和其他的还有什么其他的吉他，
有
什么不同？
有很多，可能最流行的就是说在年轻人里面可能最流行的还是电吉他吧。但是电吉他跟我弹那个古典吉他基本上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乐器了，就是可能你给我一个电吉他，我能弹出个音阶来，然后旋律我可以弹出来，但是其他的技巧，从这个乐器的构造到这个演奏技巧全都不一样。因为演奏技巧不一样是因为演奏的这个曲目内容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跟乐器本身的构造 它也是有很大的不同吗？
哦，很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你弹的古典吉他是六根弦，
比如说你电吉他也是六根弦，但是我弹的古典吉他呢，它是手工制作的。像比如说很多这个最好的这个制作师呢，他可能一年，像我的这个琴是阿拉利亚琴，他一年也就是做个十把吧这样。
哇，
那电吉他是工厂琴了，等于是
生产线。
对，那其实就对，就等于是乐器不一样和这个演奏的技巧不一样，主要是因为我们演奏的曲目不一样。因为这电吉他还有包括这个那个 acoustic 吉他，就是这电也是电吉他吧，但是是那种箱琴，就中文应该叫箱琴嘛，箱琴里面就用那个钢弦，然后是插电的，如果不插电就声音很小。
嗯，
电吉他是肯定要插电的，不插电完全没有声音，
就是靠音箱来给它放
大。对对对，
嗯，
然后就很大很大。然后古典吉他我们当然是不插电，是要原声，所以音色很重要。因为这个主要是我们演奏曲目决定了这个演奏的技巧跟那个琴的构造都不一样。
嗯，
那比如说那电吉他它那个主要是在 rock and roll 里面都是在这很大的地方，然后要你知道要去听电吉他可能你要带着耳塞，要带着耳，因为很吵的。
哎，
他自己也要带，就是弹电吉他自己也带耳塞。
前一段
因为他受不了的，
我们刚刚采访了一位听力师，他还特别提到说，去音乐会的时候，现在听这些 rock and roll 要专门的耳塞是保护听力，特别是对这些演奏员。
对对对，不然的话他们会很早就耳聋。他们演的那种就不一样，他要 improvise， 然后要很大很大声音，也不需要什么精确性，什么都不需要。
嗯，那可是像你演奏的，
我们演奏的古典音乐那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演奏的等于其实是人类这么多年来的这个人类文化的精华，演奏都是过去的这些作曲大师们的这个作品，所以要。你一定要有很精确性，很重要的，其实是，
嗯，
那么当然就是说那个要求也都不一样，你要等于是去还原这个，去表现那个作曲家他想要在他的作品里面表现一个什么样的内容情感，对，所以说要比较精准。那但是电吉他就不需要这个，就容易很多。
你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学的是古典吉他？
那我最开始学的时候其实也不完全是古典吉他，最开始学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一个 mixture， 就是什么都有。我记得也有那个就是但是尼龙弦的，然后也可以插电的。我们其实也是一个本身自己也是一个合唱团，就是我们自己也唱点中外的那个歌，然后就是弹唱，
是自弹自唱。
对，自弹自唱。然后我们也有就是不唱歌然后弹的，也有一古典的曲子，然后也有民谣，就是什么都有，最开始是什么都有。后来过了2年以后我才这个集中精神在这 集中精力在这古典吉他。那最开始都不知道啊，那最开始都是弹着就是觉得好玩，谁知道还有这么多的这讲究，这么多的门派，都最开始都不知道的。
那后来从什么时候你就开始专修古典吉他？
后来是大概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在我们班里很突出嘛，然后呢我的老师因为他也是一个业余的吉他爱好者，所以他就觉得要把我带去那个更好的更专业的老师那里去学。那么通过这个呢，我就9岁的时候参加了，我记得第一次比较正式的感受是参加了一个美国来的一个吉他家的那个讲座，然后在那个讲座上演奏了，然后他就说，这是第一次我听到这个，他说说你很有才华，如果你有好的老师的话你可以成为一流演奏家。所以这是第一次我听到这演奏家这么一个词儿，就是原来可以成为演奏家。而且这个人也他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然后他也开了音乐会讲座，所以我就看到了原来这个吉他音乐会可以是这样的，就是很典雅的，很这个怎么说呢，挺高贵的，然后也很正式的这样。就所以那个时候9岁的时候我就有了这个意识，原来这古典吉他是这样子的，就是古典吉他是这样子，很高尚的一个很高雅的这么一个门类吧。对，
那后来你就开始去学习了吗？
对，等于是从9岁到10岁吧，这个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也转了老师。等于那个时候是跟那时候中国最好的那个吉他老师开始学，那就开始专门的就是专心的就弹古典吉他了。因为这些门类其实跟古典吉他最像的可能是 flamenco 吉他， flamenco 吉他是应该就是所谓的这个西班牙吉他，它是弹的是这个西班牙的这 flamenco 音乐，那个琴跟我们是最像的，就是说从这个乐器
构造和演奏方法
和都是跟我们是最像，但是它还是很不一样的。flamenco 给他的那个 technique 是不一样的，就是那技巧是很不一样，因为还是那个我说的那个，就是他演奏的这个内容决定了他的技巧和乐器的不一样。因为 flamenco 给他的最主要的功能是一开始的时候是给那个 flamenco 的 dance， 就是 flamenco 民歌舞蹈来和唱歌来伴奏、
嗯、
那要是给他们伴奏呢，它的最主要的功能是节奏性，它的节奏特别重要，节奏一定要特别的到点、
嗯、
然后特别节奏特别精准，然后在各种各样不同的这 flamenco 的节奏的这基础上，然后他们要 improvise 就即兴、
嗯、
所以对他们来说音色并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它主要是要那个节奏特别重要、
嗯、
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的琴就是怎么说呢，比我们的那个那个弦呢、啊、离那个距离稍微的稍微短一点，所以他弹的是有一些噼里啪啦的声音，就是这个 碰品的声音，
就是那个品呢比较低，
对对对，比较低，所以他一使劲弹呢就打到品上就有一些噼里啪啦声音、
嗯、
但是对于 flamenco 来说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他这个、
嗯、
因为他要伴舞，一伴舞的时候其实就无所谓了、
嗯、
但是对于古典吉他来说呢，对于古典音乐来说，所有这些噼里啪啦的这种任何非音乐的这个噪音都是应该要避免的，
要忌讳的，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区别还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我说相近呢，因为这个毕竟吉他呢有好多这西班牙的这个音乐，那在古典吉他上弹的这好多这个西班牙的音乐它都多多少少有这个 flamenco 的这个影响、
嗯、
所以虽然演奏技巧不一样，的音乐内容也不一样，但是都还是有那种西班牙的那种感觉在里面，要有那种 flamenco 的感觉在里面。
你刚才说弹古典吉他弹的都是人类文化的精华，都是大师的作品，多少年来传下来，
古典音乐都是这样。
可是你在中国开始、
嗯、
那个时候你才十多岁开始学习古典吉他、
嗯、
那也是要弹奏这些大师的作品吗？
那个时候就是什么都有啊，我记得比如说也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匈牙利舞曲啊这种、
嗯、
怎么说呢，就是古典音乐家们我们弹的都是作曲家们已经写好了的作品嘛，那很多像贝多芬啊肖邦啊莫扎特这些
成型的作品，
对，这些是属于人类精华了、
嗯、
当然我们也弹就是一些现代的作品，就是这些作曲家们还在世、
嗯、
那么他们是不是能够成为人类精华我们也还不知道呢，可能得要再过个一两百年，但是就是说那些过去的作品都我们弹的那些过去的作品那肯定是精华的，因为它如果不是精华它不会留到现在，那个时候你想几百年前还有好多好多好多音乐作品、现在都已经没人弹了。
那我插个外行的话哈、
嗯嗯，
你说你们也弹了其他人的作品，当然这些人还在世，但是这些算不算精华现在还
不
知 道要等到他们未来一两百年之后，
我觉得是时间才能够，时间会来证明谁能够成为精华，哪些作品成为，我认为
是
这样的。
你作为艺术家、
嗯、
你已经很懂得这些音乐它的美好了，它的难度了，你在弹奏这些作品的时候，就是这些当代的作品、
嗯、
他们还都活着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哎、呦，这些作品一点都不输给过去大师的作品？
嗯，怎么说呢，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啊。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在演奏现在的当代作品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我特别喜欢这个、
嗯、
这个人的，或者特别喜欢这首作品，或者特别喜欢那首作品，然后有一些当代的还活着的这个艺术家们的作品也会风行，比如说像 Beatles 他还没死，像 Paul McCartney 他还在世呢，他的应该算是已经成为经典了吧。
嗯，
就是说也有这样子，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说我们都不知道的，还是由时间能来确定。而且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像《春之祭》吧，那个斯特拉文斯基，他那个出来的时候，刚开始是一片坏评啊。
嗯。
还有包括像，比如说像柴可夫斯基，他那个他的作品现在都已经是这大师的经典，但是他又有很多作品，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也是，并不是说一下子出来就被认可，就被那个受到好评的。所以还是我认为是需要受到时间的考验的。
嗯
嗯。
而且也需要像你这样的出色的演奏家，大家不断的演奏，一代一代传承。
对，你说这个也对，因为作品它比如说作曲家写出来了，如果没有人去演奏的话，你也不知道它能有多好。
嗯、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循环吧。就是作曲家需要写出好的作品来，然后呢需要好的演奏家来把它给演绎出来，然后呢在好的演奏家演绎出来以后，他又会去回去去启发这个作家，哦，原来你这吉他还能够表现成这个样子，没想到、
嗯、
然后他又获得更多的灵感和启发，他又能写出更好的曲子来，所以这是一个希望它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所以你说的这个人类的精华作品、
嗯、
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作曲家的伟大作品、
嗯、
后边也有很多演奏家投入的心血、
嗯、可
能是几代人、
嗯、
一代一代的把它丰富起来的。
对，都很重要。
我们还回到你的学琴历史上哈，你刚才说了十几岁就开始专攻古典吉他了，到什么时候，虽然九岁的时候你心里边已经知道啊，原来弹这个吉他是可以把它作为一种职业，作为一种弹吉他可以成为演奏家，可以上台去表演，可以开自己的音乐会了，可是你从什么时候才开始下定决心就以此为生呢？
应该算十二岁的时候吧，就是因为九岁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有这种念头了，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演奏家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状态，到底意味着什么就不知道，就是觉得哎，听上去好像是挺不错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到十二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说，我如果要是想做这个专业，走专业音乐的道路，唯一的途径就是上音乐学院。
嗯，
那个时候中国的所有领域哪没有音乐学院有吉他专业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说国内的这个大学吧还有这分配制度呢，就是大学毕业生国家要管给你分配的，对，那所有音乐学院没有吉他这专业，那如果有的话他往哪给你分呢，这也是个问题。因为我当时我记得朦朦胧胧的记得好像是有一些这样的讨论，就是说如果他们要开这个专业的话，这毕业生往哪分配，
去向怎么办，
对对对，就是一系列的问题吧，然后这政府也要给批经费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呢是有这么个机会，我可以上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附中，但是因为他没有这个专业，所以我必须得要是作为一个自费生，就是特别生，也就是说不是他们的正式生，然后我毕业也不会有文凭，还有呢我要交一个自费生的这个学费，因为没这个专业嘛。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保送了，我保送的是北京的市重点中学八十中学，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为了上这个音乐学院，我就把那个八十中学那个位置要退掉，然后上这个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作为一个非正式生，然后呢还要交很多很多的这个学费。
那在当时这是一个很难做出
的决定。对对对，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现在回想其实我父母非常反对我这么做，他们就是想让我学音乐来作为一个陶冶情操，一个业余爱好，然后还是走一个正规的路，上好的中学，上一个好的大学，然后有一个好的工作，这么一个比较大家觉得比较那个规范的比较安全的这么一个道路。
从来没有想过让你走这样一条危险的路。
对，而且那个时候在国内也比如说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比较理解我父母了，就觉得你看作为父母来说肯定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比较安稳的一个职业和前途，对吧，然后而且也看不到，那个时候也看不到没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偶像啊或模范啊，他们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以吉他为职业，然后能有一个比较好，也看不到有这样的人，可能外国有，那中国反正是没有这样的人，所以我父母是很反对的。而且我记得，反正我记得那一段时间，这家里的气氛是比较紧张，然后我要跟他们这个要钱去交这个学费，反正每一个学期都是气氛蛮紧张的，他们就是还是很不愿意我去的。
你十二岁就给自己做了这么重大一个决定，
对，我就现在回想起来，哇，我觉得我还是蛮
了不起。
就是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会，哦，是这样子，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已经有出国演出的经验了，然后我的老师呢，他也觉得我应该要上音乐学院，然后也觉得我应该要就是走这条路，然后我在这个出国有这个也文化交流啊演出这个经验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国来的这些所谓专家们都告诉我说，哎，我很有这个才华，应该要走这条路，所以我想可能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这个说法吧，那就我就觉得哎，我一定要做这个。然后呢可能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我性格里也有一点这种翻叛的，你不让我父母不让我做这个，我就偏要做这个。还有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你在小的时候年纪轻的时候你没有考虑太多的所谓前途的问题，对吧，小时候十几岁的时候你说要考虑说以后做什么工作啊，什么这个挣钱什么，这好像都不是问题，你就做你想做的事情，没有考虑到以后这生活的问题，这真的没有考虑，后来才开始考虑到的这个事。对，
其实后来有了考虑的时候，可能就会撤手撤脚，可能就会限制我们做出决定，可能就让我们错过很多机会哈。
我
非常高兴你那时候十二岁就做出了这个机会，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有一点，如果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根本没有这个专业，我在想是不是他们是也没有相应的师资能够教你呢？
就是他们本身是没有自己自配的老师，所以我的老师当然在这个里面他也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努力，然后他等于就是这个音乐学院外聘的老师，
专门教你，
对，专门教我。然后但是后来呢在这个第二三年四年也每年有一个进来的，就都是这一位老师，对，所以等其实他也是等于在我上这个音乐学院的过程他也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努力来促使这个音乐学院来开这个专业，所以你对也不是说我一个人就可以说我想上就可以上了，也不是这么简单吧，就一个挺复杂的。
我还是觉得很奇怪哈， 如果这个音乐学院附中没有这个专业，也没有这方面的师资，而且也不招收这方面的学生，可是就招收了你，但是作为自卫生，你给他们交钱，你还是你的老师，当时有这个必要非得要去音乐附中，是不是你可以踏踏实实去你的八十中，同时你跟着这个老师自己学呢？
这是挺有意思的一点。其实我觉得哈，就是说在国外有这么多年，我看到有不少音乐家是这样子的，是就国外的音乐家是有这样的先例，比如说像那马友友，大提琴的最有名的那个华人的吧，美籍华人，他其实就没去音乐学院，他就上的好像是哈佛大学，我记得就是走的这么一个正规的路，就是说在国外是有这样的先例，而且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其实这样蛮不错的，因为我在音乐学院待了10年哈，我觉得我们是除了这个音乐之外，其他的那些文化课
什么都
不知道，真的是不行。
而且前些日子我刚刚碰到了一位澳洲人，他曾经因为他的音乐作品获得了澳大利亚最高的音乐奖 ARIA， 而且他现在还要就是负责监管世界上4台 Dirty Dance 这个音乐剧的演出，但他实际上自己是个律师，而且从1974年法学院毕业之后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有停止律师的职业，所以让人非常觉得惊讶，
是挺了不起的、
这个和我们在国内的思维方式
对真的是不
一
样。但是我觉得呢，就说现在我知道了，就是说这个好像说啊，条条路通罗马
、
就但那个时候在国内确实是、那个时候确实是就是就所谓科班出身吧，还是就说你搞音乐也好哈，这个画画跳舞就是这种比较特别专业，还确实是有这种科班出身的必要。
很多的时候别人判定你首先就要看你是哪个学校毕业，
这是一个国内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国内的形式。但是现在我当然我想就想跟大家说，就是说从这个国际形式来说，你不一定非得要进音乐学院，你可以去上普通的学校，然后跟就是师从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老师，然后继续你这个音乐事业，你也
可以的
、对。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呢，我也听说过，也是一个很非常成功的音乐家哈，他说那个他不太同意，就是说有一些是两种说法，有些音乐家觉得我们小的时候太专注音乐，其他方面都不行，
错过了
就对都不行，然后就变成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知识方面就很不全面。但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你那个小的时候作为一个音乐家来说，你确实是需要全神贯注的，需要给很多的那个努力，就在你这个演奏音乐方面，因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门类，小时候如果你不给这个精力，后面你再给就晚了。那你小时候错过的那些文化方面的学习，以后还是可以补上的。我觉得两种说法好像都有道理，所以呢就还是那个话，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走向成功的道路还是不是只有一条，是很不一样的，其实还是很不一样，所以可能还是要就是说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给自己来设计适合自己的道路吧，就不一定要跟着别人的道路走，我是这样觉得。
你作为一个孩子练琴，我相信也是非常苦的，每一天是不是要练很多的时间，那是不是也有过想不练了、算了的时候。
这个不练呢，就不只是小孩，我跟你说其实大人这个不想练琴这个太正常了、谁爱练琴，没有人爱练琴的，对。但是呢我想说的是这样，就说练琴呢这个是经常是不愿意不想练琴，这个是很正常，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但是呢就说在你大了以后，因为时间本身是比较少了，因为你要牵扯的事情比较多，那么所以比较讲究效率，而且因为你比较懂得动脑子了，所以其实练琴反而变得更加有乐趣，你知道在练什么、就不会像小的时候可能老师让我练2个小时我就练了，老师让我说把这曲弹10遍我就这么机械性的练，大了以后是你自己用脑子在练，所以比较有意思。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说的啊，不想练琴是很经常的，那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比较喜欢练琴的、要不然那不就变成苦差了吗？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当你作为一个职业的音乐家的时候，你需要演出的时候，你肯定是会要去练琴，因为你知道在台上的那种感觉，是你如果没有准备好，没有练琴，没有准备好，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面对着那么多的观众，你没有准备好，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感觉。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当时因为我是进了音乐学院附中嘛，附中6年，大学4年，一共10年。我在附中见了太多的我的同学啊，他们都是那种外地来的同学，为了考这个音乐学院附中是非常非常难的，好不容易考上了，然后呢全家就经常是一大家子为了一个孩子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父母这个工作都辞了，然后呢在这个音乐学院，我们那鲍家街43号外面的那个好多那个平房都是我们附中的家长租下来，就一个很小很小的房间，然后呢父母就是什么洗衣做饭全管了，做一个很可能比较微薄收入的扫地的这么 么一个差事，然后就为的就是给孩子服务，让孩子好好专心的学音乐。可是我想说是好多这样的家长的那个孩子啊，还不是说专业特别突出的，只是很普通的，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前途很光明的，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子的。
我只能想到一句话，可怜天下父母心。
对啊，然后呢，那我其实那个时候就有点觉得，以后呢，那以后前途在哪儿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还听到很多我的同学啊在说什么学音乐太苦了，不愿意练习，就是再也不想拉小提琴了，就这样的怎么说？
怨声载道
啊，怨声载道的这样还是很多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当然也有不想练琴的，但我没有这种感觉，说我再也不想学音乐，不想弹琴，我完全不是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些孩子们可能他是被父母啊这个逼着去拉小提琴或者是弹钢琴，我说他不是他自己选的，也不是他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然后被这么逼着来练琴，然后也没有自己的童年，然后意义何在？我觉得，然后他如果你不是说为了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 passion 这热爱吧来做这个事情，你肯定也不可能有很好的前途。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奏家呢？
我觉得哈，专业演奏家的这个意义呢，就是说你是以演奏为职业吧，这样就叫专业演奏家，对吧？那如果是这样来说的话，严格的来说，那应该是从我从皇家音乐学院毕业，
英国的，
对对，英国的皇家音乐学院毕业，然后呢，毕业以后签了这个经纪公司，那个时候等于就是开始走上了这个职业的生涯。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算是我的职业生涯开始吧，严格的来说。
哪年？
2003年，
2003年，已经13年的时间了。
对对对，但是当然了，就是作为一个音乐家来说，你肯定是从小这个表演的这个经验是肯定，演出经验肯定都是要从小就要开始的，不可能说你从职业的时候才开始。所以说表演的经验一直都是有的，但是从真正的说，我职业就是演奏了，那就是2003年，从我签了，这个正规的这个，就是一家很大的经纪公司，
走遍了世界了。
对，真的是去了至少50个国家了。哇
来澳大利亚几次了？
3次，这个墨尔本是第二次。对，其实我很喜欢墨尔本，真的很喜欢墨尔本，对，觉得很舒服在这儿，因为它的这个多元的文化，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种多元文化的地方。
我们就来说说你在墨尔本的这一次的音乐会哈，我去看了。我有好几个可能是很外行的问题，不要笑话啊。
没问题，
这个很有意思。首先来说，你一个人举办这样一个整场的音乐会，这么长时间弹奏那么多的曲子，前后多长时间？
哦，我7:30开始的啊，中间好像是有20分钟
休息
吧，然后最后完的时候，我看了个表，是差1个10点，就是说音乐时间是1个半小时，
音乐时间
对，一个音乐时间1个半小时，一般当然中间加上调弦啊、说话什么的，对，但反正还是挺长的。
一共弹奏了多少曲子？
一共我也没数，一般的 solo recital 是这个长度，差不多45分钟半场，一共1个半小时，然后加一个中场休息。但其实 solo recital 真的是最 demanding 的，就是最
有很高的要求
啊，对，体力和脑力上最难度最高的。
我就在想问你这个问题，你看着下来之后，咱们坐在面对面的时候，好像很文静、很瘦弱的一个女孩子。你演奏那么长的时间，先不说精神上要特别的集中，
对，这个是一个很难的地方，
体力上也要有足够的支持。
嗯，
那平常是不是也要锻炼呀、也要注意保持体力？
对，是的。其实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个脑力上的要求是肯定的，精神集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脑力上的这个要求当然也要靠体力来支撑，对吧？所以其实这个体力上的要求还不光是说你弹一场音乐会这个体力要求，其实弹一场音乐会这个体力还是可以，这主要还是脑力，我觉得。但是我说的这个体力是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就是说你这 traveling 跑来跑去、
路途遥远。
对，像这次
而且有时差。
对对对，我是住在伦敦嘛，从伦敦过来时差是11个小时，整个一个大颠倒。一般的通常情况下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我这次还好，因为我先前是在 Tasmania 有一个，所以这个已经过来了。但是有很多时候是没有这个时间的。最主要的还是就是说来旅行还是很累的，其实然后到时差，
所以你要特别的有一些方式来调整自己，是吧？
没有，其实我还是觉得很多人会问我说你喜欢旅行吗？我说喜欢旅行，旅行累不累？ 对我来说其实最难的还是倒时差、
嗯、
就是我是觉得因为我还不只是说你到了一个地方你睡觉演出就好，不是这么简单的，你还得要去比如说做访问啊、
嗯、
就又是电视访电台访问，然后还有一些是一个这个 event 啊 function、
嗯、
就很多这附带着的活动、
嗯、
不是说你到了那儿光演出就走人了，不是这么简单，
所有这些活动都需要你集中精力来应
对，
对，
都需要你的精力和体力、
啊、
而且这些都是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其实还是真的是体力要求很高的，
所以太了不起了。
对，
在舞台上还看到你有一个习惯动作哈，你总是把你的右手呢放在脖子上，你是落枕了吗？是脖子受伤了还是肩膀有伤呢？
不是，有也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就是可能是一个习惯性动作，因为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冷，
手指头，
对，因为我弹这个乐器嘛，尤其吉他的那左右手的动作很细微的、
嗯、
而且上了那曲子我弹的曲子都很难的，其实所以我觉得手指很凉，觉得手指凉的时候就习惯性在脖子上放下，这样比较
暖
一下，对、
哦、
对，因为我穿的裙子嘛都比较
很
凉的，对，没有袖子的这样子、
嗯、对，还有你在整场的演出当中、
嗯、
基本上是一个坐姿，
哦，对对对，这个是肯定的，不会换的、
这个、左腿呢、
嗯、
好像是抬的比较高是吧，
对，
然后把吉他夹在放在那个地方，
对，这是一个古典吉他的姿势，就是、嗯、我喜欢用这样子左脚放一个那个 footstool、
嗯、
一个脚
踏
踏
在上面，
但是现在新式的呢就是有很多人觉得啊，这是一个可以说一下，就是说、
嗯、
那因为这个姿势不是很自然嘛、
嗯、
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腰背不舒服，其实弹钢琴姿势是很自然的，就非常舒服的、
嗯、
那么所以现在新式的弹法有很多新一代的这个他们就不用这脚踏，他们用一个架子架在这琴跟腿的中间，就这样腰背比较顺、
啊、
但我不用，因为我愿意我的身体来接触我的琴、
嗯、
这样我弹的时候会觉得这琴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如果用了它那个支架，一个是我觉得看起来很不好看、
嗯、
好像一个机械东西，最主要的是因为我离开了这琴跟我的这个身体有距离了、
嗯、
所以我是很不习惯用那个架子、
嗯、我就是很好奇整场音乐会下来、
嗯、
你这样的一个姿势演奏下来、
嗯嗯
不换任何其他的姿势，对你身体长期以往会不会造成伤害？
嗯，音乐会是不会的，但是你经常练琴，因为每天练琴要比这个时间长啊。你音乐会是一个半小时，练琴的话要比如说四个小时，那会的，但是我不会说是一个姿势坐这么坐四个小时，这个啊我也可以对所有的学乐器的这个朋友们，所有的乐器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长笛也好大提琴也好钢琴也好、
嗯、
你都不应该一坐就坐几个小时，肯定要不要超过一个小时，你要站起来活动活动啊，对，换一换姿势，因为
伸展一下，
对对
对，
因为你这个姿势怎么样都是你经常一个姿势对谁都是不好的。
嗯，
另外还有在演出时候我中间会起来鞠躬啊，所以我会站起来啊、
嗯、
就
其实也是一种活动，
对对对 对所以有些人是坐着就一真的是都坐着，我也会站起来站一下、嗯、
好，嗯，在演出当中呢、
嗯、
你给大家介绍你的作品的时候、
嗯、
介绍你要演奏的作品的时候、
嗯、
有的时候你会讲一些故事啊、
嗯、
尤其我印象深的是你是说把一位西班牙大师、
嗯、
一位音乐大师的作品、嗯、钢琴作品，
对，
你自己把它改编成了古典音乐吉他曲、
嗯、对、嗯、啊，他叫格拉纳多斯、
嗯、
他是你知道西班牙在这个十九世纪末有一个西班牙乐派，就是说他们是一个浪漫乐派，但是他们加进了自己的西班牙的这个民族的东西、
嗯、
所以这是有这么一个乐派，然后这里面有几个特别有名的，格拉纳多斯是其中的一位，所以他自己是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钢琴家，然后也是这个西班牙乐派的一个作曲家，我弹的那个曲子是他一个比较早期的作品，是一个很浪漫的，并不是说特别西班牙的，但是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作品，但是我自己特别喜欢格拉纳多斯，因为他作品都是很浪漫的，就是那些西班牙的作品也是都是很美的很浪漫、
嗯、
而且很怎么说很 refined， 怎么说 refined，
精细，
对，精细，很精细，
很细腻、
对，因为有的时候西班牙音乐就是就比较那个怎么说呢，比较那个
粗犷
啊，对对对，粗犷，但他的是很细腻的、嗯、而且我觉得哈，就有一种就是觉得格拉纳多斯这个人我觉得他特别好，就是我讲那个故事昨天、
嗯、
因为他在1916年的时候他去美国去为了他写的这个高雅的这个歌剧去为了他写的这个歌剧去做首演，那么在这个行程当中呢他就接受了美国总统的邀请，在那个 White House 在那个白宫给这个美国总统来弹一个钢琴音乐会、
嗯、
但是因为他接受了这弹钢琴音乐会的这个邀请呢，他就回西班牙的船就赶不上了，
改变行程
了，他就改变行程了，他得换船到那个英国的呢、
嗯、
再从英国再去法国再回西班牙，可是呢19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
一次大战
一战在那个英国的那个 channel 怎么说，
英吉利海峡，
在英吉利海峡，然后呢他那个船就被德国的船给攻击了、
嗯、
然后他跟他的太太都在那个船上，其实他呢是安全的转移到了那个救生船上，可是当他看到他太太掉进水里以后呢，他就冲到水里面去救他太太，结果他们俩都淹死在水里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是1916年，今年是2016年，正好是他100周年的这逝世纪念、
嗯、
这也是一个原因我来谈谈这个。
1916年的3月24号发生的这样一桩事件哈，现在整整100年的时候、
嗯、
你来讲述这个故事，同时给观众演奏了
他的
一首音乐、
嗯、
真的是太有意义。那我们说了半天了哈、
嗯、
你是职业的这个演奏家，走遍全世界50多个国家开演奏会、
嗯、
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放一段你弹奏的音乐让大家欣赏欣赏？
好，那我来选一首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的乐曲，这个是一个中国的曲子、
嗯、
渔舟唱晚。
渔舟唱晚，
对。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哈。刚才呢您听到的这首古典吉他演奏的渔舟唱晚，就是在播音室里边的今天欢乐空间的嘉宾杨雪飞演奏的哈。当然因为时间的限制呢，我们只是节选了一小部分。哎，你在海外演出这么多场、
嗯、
演奏中国的曲子、
嗯、
外国的观众们已经特别熟悉欧洲文化、
嗯、
熟悉古典文化的观众们、嗯、他们对你演奏的中国的曲子什么样的反应？
哎，对，这个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很微妙你知道吗？就是一般的来说呢，我都会在也是我自己选取的这个音乐会里面，我会加进一首吧，一般 一到两首吧，根据这个内容中国乐曲，所以加进一到两首的中国乐曲没问题，大家都很喜欢，因为会觉得哎很不一样，对，很听起来很不一样嘛，跟他们这个西方乐，而还有我改编的也都是比较经典的、
嗯、
经典中音乐。但是我觉得呢，说实话，如果我整场节目都是中国的，整场节目都是亚洲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受众程度还是不太行。
嗯，
但是我还是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音乐家，我越来越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来推广我们自己的文化。
来澳洲3次了、
嗯、
墨尔本已经是2次了、
嗯、
你说你非常喜欢墨尔本。
对，
墨尔本的这个音乐会我去看了你表演、
嗯、
在场的这些观众们让我也是印象非常深刻、
嗯、
大家都太懂得怎么样去欣赏音乐会了、
嗯、
什么地方不该鼓掌，什么地方该鼓掌，而且在你演奏的过程当中全场安静的一声咳嗽都没有，我眼看着我前排的一位女性观众她要咳嗽，她使劲忍着忍着忍着到你一曲终了，她终于把这一声咳出来啊，印象非常深刻。可是整场的观众绝大部分都是澳洲的本地观众、
嗯、
华人观众，我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数来数去看了看，大概都不超过10个。所以你觉得是因为你的这个乐器它本身的特点，你演奏的这些乐曲的风格本身的特点、
嗯、
使得这些华人观众不是特别的感兴趣呢，还是说因为相关的机构他们没有想到要把华人的这个观众考虑进去，要对他们做一些宣传？
我觉得哈，当然我在世界各地演出啊，有时候这个华人观众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我觉得可能还是更多的还是这个音乐会系列的他们组织者自己有他们的一群观众是专门来听古典音乐的，
他们的目标群，
对，他有这么一群的这个观众，他们来听很多的他们这系列里面的古典音乐会，他们可能没有考虑到中国群众里面，
嗯，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在澳大利亚有100万华人哈，
对呀，
真的希望你如果有机会再来演出的话，会有更多的华人朋友都去欣赏。
对，我也希望是。通常来说，我在国外音乐会的时候碰到这个华人来的观众啊，在这个签名会上见到华人观众，我会觉得很亲切的。对，
嗯，你说你非常喜欢墨尔本这个城市，是不是将来还有计划重新回到澳大利亚，重新回到墨尔本？
嗯，对，很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够再次回来再演出，
嗯，非常非常的希望你能够很快的在不久的将来再重新回到澳大利亚，不管是在悉尼还是在墨尔本，
嗯，
还是在你所说的你也非常喜欢的塔斯马尼亚、霍巴特呀，
嗯，
等等地方，再为我们献上你的音乐会，那个时候我相信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华人观众呢去欣赏你的演奏。
好，非常期待。
非常感谢杨雪飞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又再次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故事和他对音乐的热爱以及他演奏的乐曲。谢谢你。
谢谢。Thank you.